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一场蔓延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东北地区引发冰雪和强风。该风暴已经在美国南部催生了数十场龙卷风，夺走三条人命，并在南方留下了毁灭性痕迹。国家气象局预测，礼拜四至礼拜五，大西洋中部内陆和新英格兰地区将出现大量积雪，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到纽约州北部，超过20万平方英里的东北部内陆地区将迎来至少1英尺的降雪，而海拔较高的地方可能会看到2英尺的积雪。在路易斯安那州，官员日今已经确认风暴造成3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强风导致6个州的数万人断电。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珍尼亚州亦都报告停电，但在威斯康星州礼拜四早上就有7万人断电。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礼拜四，美国政府将包括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微电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36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黑名单，其中21家中企面临更严格的出口限制。美国商务部将这些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任何试图向他们提供美国技术的公司和个人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而且这种许可很难获得。这一次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涵盖晶片技术、 AI 技术、监控技术和军事科技等领域，长江存储和上海微电子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这两家公司或与华为、杭州海康威视和其他美国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支持中共打压人权的公司合作。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近日购物季开始之际，11月份全国零售销售额下降了 0.6%， 创下近一年来最大跌幅，比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3% 的降幅还要差。这个比10月份强劲的 1.3% 的销售增长明显放缓。与去年同期相比，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6.5%， 而 CPI 通胀率是 7.1%。 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ery 的高级行业分析师泰德·罗斯曼表示，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最慢的零售额同比增长。根据商务部的报告，一些最大的月度跌幅出现在家具、建筑材料和机动车及零部件上，同去年相比，整个加入季的销售增长将会放缓。根据贸易协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估计，11月和12月的加入购物季的销售额又占零售商年度销售额的1/5。礼拜三，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提供财源给联邦政府继续运作到这个月23号，以避免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当日众议院是以224票对201票通过这项临时预算案，并交由联邦参议院审议。根据事情规划，国会必须在16号午夜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否则联邦服务的拨款授权即将到期，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亦会随之停摆。不过两党目前仍无法就2023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案达成共识，而礼拜三通过的临时预算给了国会额外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取得妥协。这个关系到的不单只是政府部门和其他联邦大楼，亦波及国家公园、若干博物馆和其他组织，迫使数以十万计联邦员工放无薪假。2018年底至2019年初，美国曾经历一次史上为时最耐的政府停摆，当时连机场行李检验都受到影响。尽管美国政坛有严重分歧，不过两党议员大多数都不愿意看到政府停摆，因为年底假期将至，政府停摆恐会引发更多混乱。 美国驻华使团领事服务在10月15号更新公告表示，由于中国各地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激增，对业务运营造成影响，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只是提供护照和应急公民服务，美国驻武汉、沈阳和广州总领事馆将只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除了上海总领事馆已经计划提供的部分签证服务外，所有常规签证服务暂停，驻北京大使馆和其他总领事馆的所有常规预约都已取消。为加快实现2025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建设的总体目标，星期三加州能源委员会批准了一项29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加州能源委员会表示，该投资用于帮助全州新建9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在现已安装的8万个充电桩基础上翻一倍，预计到2025年加州将实现配置25万台充电桩的既定目标。今年9月，美国运输部批准了在全美50个州华盛顿 DC 和波多黎各修建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计划，该计划覆盖约75000英里长的高速公路。美国15号宣布制裁俄罗斯金融服务产业和俄国商人波塔宁，施压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对俄国最富有人士之一的波塔宁以及他的妻子、成年儿女、游艇、国际罗斯集团实施制裁。国际罗斯集团是波塔宁控制下的投资控股公司。诺里尔斯克是全球首要靶和精炼镍生产商，而国际罗斯集团拥有诺里尔斯克 36% 的股份。美国财政部表示，华府亦对波塔宁今年收购的俄罗斯商业银行罗斯银行以及俄国 VTB 银行17家子公司制出制裁，华府之前已经制裁 VTB 银行。白宫星期四宣布，随着冬季疫情导致的感染病例激增，将采取新一轮防疫措施。拜登政府说，将提供更多免费的新冠居家检测，加强为养老院居民接种疫苗的努力，并准备好医疗物资，以待有需要时发往各州。星期四开始，白宫将通过 covidtest.gov 提供新一轮免费的新冠居家检测，最多可订购四份。虽然公共卫生官员预计今年的疫情形势将好过去年，但自感恩节以来，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有所增加。医院已经在努力应对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病例激增，这个令各地重症监护室不堪重负。CDC 的数据显示，自10月份流感季开始以来，约有78000人住院，至少4500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星期四调升利率 0.5%，较先前加息幅度为细，尽管该行强调利率仍然必须持续大幅调升。欧洲央行呼应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决定，将三大主要利率调升到 2% 至 2.75% 区间。欧洲央行调高通货膨胀预测，认为2022年消费物价增长率达到 8.4%， 明年将小幅放慢到 6.3%。该行警告，粮食价格通胀和整体经济的基本物价压力已加大，而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2023年才会舒缓。到了2024年，通胀应该降低到平均 3.4%， 2025年再下降到 2.3%。美国众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了有关波多黎各政治归属问题的法案，该法案由民主党人提出，该法案允许改变波多黎各的政治地位，并为该岛的公投设定了三个选项：完全的州地位、独立地位或与美国自由联合的主权地位。最后一种选项将使波多黎各和马绍尔群岛、帕劳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处于同等地位。这一项法案是今年众议院波多黎各裔议员和其他议员谈判的结果。 但在距离将众议院控制权交给共和党只剩两个礼拜之际，民主党人突然采取行动来迅速推动一项涉及美国领土的法案，这个令共和党人感到震惊。美国一名法官12月15号判处三名涉嫌参与预谋绑架州长的男子重刑。案件发生在2020年， FBI 发现了以亚当福克斯为首的一个团伙试图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当时有14人被捕。礼拜四被宣判的三个人分别是乔莫里森、皮特穆西科和保罗贝勒。今年10月礼拜四被宣判的这三个人在法庭上认罪，承认犯下为恐怖行动提供物资罪，这一罪名可以让他们每个人被判处最高达20年的徒刑。此外三人还被指控犯下了枪支罪和黑帮成员罪。最终45岁的穆西科被判处12年监禁，28岁的莫里森被判处10年监禁，24岁的贝勒被判处7年监禁。特斯拉老板埃隆马斯克礼拜三再次抛出36亿美元的股票，物流挑战持续之际，该公司股票在两年低位徘徊，他今年的股票销售总额接近400亿美元，令投资人感到沮丧。证券文件显示，从礼拜一到礼拜三，他抛售了特斯拉2200万股股票。路透社报道说，这一次出售是他自10月份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以来再次大手笔兑现股票。目前还未清楚新一轮股票抛售是否和收购推特有关，但此举激怒了投资者，因为他们认为马斯克正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推特而不是特斯拉。欧洲议会礼拜四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在实施封控期间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并迫害反清零抗议民众，要求对涉嫌反人类罪行的中共官员加强制裁。考虑到中共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的人权纪录，欧洲议会支持为基本权利而战的中国抗议者，指出他们正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中共实施 COVID-19 动态清零政策的背景下，他们对中共侵犯言论、结社、集会、新闻和媒体自由的情况表示关注，而这种情况因中共使用大规模监控越来越恶化。欧洲议会再次呼吁欧盟进一步制裁对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和实体，鼓励欧盟成员国当局考虑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起诉被认为对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CDC 礼拜四报告称，美国 90% 以上的儿童曾经至少感染过一次新冠。基于10月份从全国各地的商业实验室收集的数据， CDC 发布了新的血清阳性率估计，通过分析人们血液中是否有之前新冠感染触发的可检测抗体得出结论。最新报告显示，在所有报告数据的州中，夏威夷是唯一一个儿童血清阳性率低过 80% 的州，很多州的数据在 90% 以上。随着新冠和流感同时传播， CDC 礼拜四还警告称，儿童可能面临罕见但严重的合并感染风险。上个流感季有 6% 的儿科流感住院患者同时感染了新冠，在上个流感季死亡的儿童中约有 16% 是合并感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